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泡卡斯 Podcast， 泡开当代艺术中千奇百怪的工作激情。
本期我们要泡的卡斯，他的生活70%是爱，30%是艺术，他就是努力工作、努力爱的陶辉。爱的天赋。
我叫陶辉，我来自重庆，现在北京生活工作，主要是从事一些录像啊或者装置的创作，然后平时也写一些网络文学的东西。2012年还2013年，我住在黑桥的时候，冬天然后又没暖气，然后就感觉自己快得抑郁症了，我就搭了一个那种塑料膜的棚子在工作室里，然后里边放了一个电暖气，而且网络都是偷的人家的，我就觉得我怎么来度过这些时间，然后就开始写东西。那时候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但是一直没有结尾。前段时间疫情，我在家里又发现特别无聊，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就把那篇翻出来，然后继续写，然后终于把它写完了，然后发给了很多朋友看，然后那些朋友都觉得这是土味青春文学，土味青春残酷文学。大概故事就是讲了一个从西南部，因为我是重庆的嘛，我就是设想可能就从我们家乡四川或者重庆那边去一个大城市打工的孩子，但是那孩子他并不是迫于经济问题然后要去打工，他是因为跟家人决裂然后跑去那边，他在那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然后每一个人然后都给他希望，但是每一个人最后都让他很绝望，反正就是结局很惨的一个人。写的是一个同性恋跟他的哥哥发生了不伦的一些关系，被家里扫地出门，然后他就去打工，然后打工他就认识了发廊的一个小哥，放了很多感情在那个小哥的身上，但是那个小哥其实就是为了骗他办卡而已，最后还是离开他了。他后来就觉得这些感情都不太稳定，想找一个好朋友。有一次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刚好那天就在公交车上大便失禁了，所有人都很鄙夷的看着他嘛，然后他就觉得他很可怜，好像被所有人都抛弃了，跟他当时的心理感受有点倒影，他就给他递了纸巾，后来他就跟这个女生成了好朋友，他就觉得哦，终于得救了，在这个世间还有一个好朋友。结果有一天他就跟那个女生出去玩，那女生突然就跟他表白了，他就觉得不能骗那个女生，跟那个女生说他我是 gay， 然后那个女生就骂他说你这个变态，要不要再跟我来往，然后他就觉得好绝望，现在连好朋友都没有了，他也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生活的环境，特别是我小时候周围的所有的家人都是那种很戏剧化的人，然后我们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很戏剧化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那个事情太平淡了，然后感觉都没有聊天的价值，就是一定要自己不断的去体验更残酷啊更嗨的那种故事，才有资格跟旁边的人聊天那种感觉。我的创作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比较偏民间的或者大众的或者流行文化里边的一些东西，但我是一直对大众的感知的东西比较有兴趣。我自己是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系统化的呀学术性的那种对戏剧的探索，然后反而没有太多关注。2013年还是2014年我去了一趟伊朗，在那边待了一个月，我看了他们那边的戏剧，是真的对戏剧开始感兴趣了。
前两年暴动有一个项目叫艺术家的电影，陶辉拍的那个就特别都市。
对，我拍了一个网络电影，就是网络微电影，因为最开始暴动跟我讲的是我们就是要让艺术家来拍微电影，然后看艺术家拍的微电影跟一般的人拍的微电影有什么不一样。哦，我说太有意思了，这个项目我一定要做，因为我就很喜欢做这种事情。结果其他艺术家全都拍的就是那种很艺术化的，他们都拿去参加电影节，然后我就老老实实的，哦，感觉自己好像被骗了一样。
他拍的特别像午夜 零点开始放那种电视剧，情感的。
那个是我有点模仿重庆的一个方言节目，叫《雾都夜话》，然后《雾都夜话》全是方言的。故事都很简单，但是它的那个特点就是旁白特别像诗，就是用重庆话来朗读一些故事的话，特殊的方言它所蕴含的普通话达不到的一些意思，好厚重，再配上一些很劣质的画面，他们都是用广播机的当时那种卡带的摄像机拍的，都是很扁平的，连景深都没有的那种，真的很像诗歌一样。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那个，我妈也很喜欢看那个，她都是讲的一些很情绪化的故事，家长里短的小故事，不像肥皂剧一样故意把戏剧化的东西放大的特别厉害，它都是很微小的一些感知性的东西。印象很深刻的有一集是未婚夫躺在病床上，那个女生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毕业生，但是她的未婚夫突然就开始跟她读诗，这个就是很魔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这种样的情节，他那个编剧就把这个编出来了。这个系列剧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老是会回头去想给我感动的那些部分。那个微电影是想努力把它拍成那样，但是画面太精致了，配乐也是比较商业的，像那种网络的微电影。真的是很幸运，我跟很多朋友都聊过，之前有媒体问过我为什么我可以在艺术界，觉得很幸运，就是年轻做录像的艺术家还可以靠这个生活，因为我觉得我花了60-70%在感情上，30%的精力在事业上，艺术作为我的事业一个职业在看待。幸运是虽然感情那边没有给我任何回报，但是艺术付出很少，但给我的回报很高，它可能是上天对我的一个弥补。做艺术与生俱来的那些感知能力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最重要的就是很有爱的天赋，其他天赋没有，对爱很有天赋，可能我对爱的天赋太高了，所以说我一直都没有得到爱。我觉得想成为职业艺术家，你肯定是要有天赋的，我觉得不管是做艺术啊，做音乐啊，或者做建筑其他的，就是你有点天赋，然后你再有点运气，你就很容易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反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很努力的，我不会为了达到某种成就不断的消耗自己，逼自己多努力去做事情，我觉得那个我还做不到，大部分时间我还是比较空闲的，我没有那么忙。我觉得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很多人说啊，疫情就是让我们来思考的，我说放屁，疫情不就是让我们来放空的吗？就是我疫情在家里天天躺着多舒服啊，也没有压力，没有心理负担，因为所有人都下葬，觉得啊，大家都一样，老天爷让我们一块放空多好。我去年许愿说我希望明年可以不用出差。最感动啊，或者是最受到冲击的，就是我在伊朗看的那4场戏剧。第一场是在他们那个和平纪念塔，他们有一个地下的剧场，是很大的，那个其实有点官方的背景的，可能就有点像中国那种主旋律的那种。然后当时我朋友带我去，他们是波斯语对白的嘛，我完全听不懂，看到30多分钟的时候我就失控，我就哭了，因为我从来没看到过那样的戏剧，虽然说语言不懂，他们的乐器也不是很完整的配乐，就只有一个乐器是现场表演的，就是一个大喇叭，吹喇叭的。有一幕是40多个人全部在剧场上面站着，他们每个人都背了一个书包，到了一个沙滩坐下，然后把书包的拉链打开，就把书包里装的那些零食一样一样的拿出来，啊，这是什么什么，同时做这样的动作。后来海浪啊，或者是海啸过来了，他们就说我们要离开了，然后就起来，起来以后喇叭就吹响，看到那些人就这样转过头来看到海洋那边，然后看他们每个人的表情，感觉有40-50个故事在伴随单一的那个号角声，就是那一幕特别失落。后来我问朋友，朋友给我解释了，那个戏剧好像是跟他们的革命啊是有关联的，虽然说我没有去了解过他们的那些历史故事，但是我看到那一幕我就觉得啊，戏剧真的太有力量了，它可以同时看到那么多故事。 电影啊电视剧上平面的媒体上是完全看不到的，而且都是特别立体的，每个人的表情他的动作他的衣着同时出现在那空间里，他跟你的距离也不一样，那一刻觉得戏剧真的是太厉害了。现代很多人特别是网络越来越发达，他们的感受能力感知能力越来越弱，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太常用社交软件什么的，你会发现你自己完全是通过那三个像素点感知的，对周围的感知能力越来越差。但如果戏剧的话你是面对面的，是在同一个空间里的，就那种感知能力会让人觉得所有的器官都被调动起来了，而且那些接触都是那种生理性的，不是通过一些代码呀一些字节带给你的东西，它是会有生物的信息素传达给你的。真正的戏剧就是像伊朗的那种戏剧，我看到那种戏剧很传统的，舞台上没有任何场景，就只有一块红色的幕布，舞台是平整的，剩下的都是人的表演，最重要的就是演员的表演，道具你稍微交代一下，很多背景不必要出现，它其实也是成立的。演技教程那件作品是我拍了一个戏剧的表演，几乎没有 NG， 最开始设想的就是一个30分钟长镜头，由于我自己是做摄影师然后体力不够，后来就放弃了，就把它剪成了几段，但基本上也是一次性表演。我好像作为一个摄影机在演员群体里穿梭，跟那个摄影机融为一体之后，找到了一种新的戏剧的观看方法。有一次去西安，去了白鹿原的影视基地，真的应该去看一下各种文化人士所唾弃的中国的什么文创类的基地啊，他们真的太有意思了。就是白鹿原的影视基地有现场的表演，观众可以在里边任意穿梭，实景表演就是在你旁边表演，好像自己真的是在那个戏剧当中，跟我拍那个演技教程的时候那种感受特别像。有的时候看到前面穿着戏剧服装的或者拿着道具的人正在很激烈的表演，突然一个大叔光着个肚子叉着腰从你前面走过去，那种重叠的世界重叠的空间，就是觉得这个戏剧更有力量了，比在剧场里看到的观众在下面演员在舞台上冲击力更大。一个纯粹创作艺术家我觉得是没有对手的，每次把我打败的真的都是我的那些男朋友，搞得我去看心理医生什么的，太想在感情上成功了，所以说就一直失败。如果我转移到我在艺术上我一直想成功的话，可能我在艺术上也会失败，这可能就是一种规律吧，就是你越想要什么可能就是越难达成。看国产的电视剧比较多，很少看美剧英剧的。之前我唯一看过两遍的美剧应该就是绝望的主妇，我觉得那个是我的情感启蒙，学到了很多爱的技巧，结果都失败。后来看那个 Shameless， 就是那个羞耻之徒，无耻之徒，那个我也很喜欢看，因为我看那个时候是有一种感受，是觉得哇他们都已经这么惨了还过得这么阳光过得这么有趣，我还担心什么呢。它里边首先在物质生活上都很差劲嘛，住在最危险的区，而且他的家庭又那么糟糕，但是他们还是每天在自己的感情故事里周旋，或者把自己搞得很累或者是搞得很幸福，然后就觉得这不就是应该过的生活吗？不管现实生活怎样你还是要有去爱的能力。最怕的就是在某个时间段我没有一个喜欢的人，虽然说那段时间很健康或者是工作也很给力，没有一个喜欢的人我就觉得好绝望啊！我说我为什么连一个喜欢的人都没有，连一个拒绝你的人都没有。我小时候听一首林小培的歌，他那首好像是比较宗教的，他就说为什么人总需要人才有幸福，只想变一只狗跟随你的意志走路。我当时在想这个歌词写得好好。观众寄语，我可以用跳动的园子里的一句台词，就是做别人不要做自己，不要做自己努力去做别人。